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11号，公元2016年11月10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藏人官方致函祝贺美国新当选总统；藏人行政中央召开第四届华人事务会议；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网络直播平台敏感词近20000；达赖喇嘛于日本大阪市倡导人类一体性理念；西藏问题专家指出，印度应从区域性角度来带头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胜出，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以及西藏人民议会分别发去贺函，希望美国能够继续支持西藏运动。昨天9号，美国商业大亨唐纳德·川普在该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后，各国领袖纷纷致函表达祝贺，达赖喇嘛官网也刊登了尊者发去的贺函内容。达赖喇嘛尊者在信中强调，在民主、自由与法治理念方面，美国一直是领军者，世界对美国民主愿景抱有极大的期望，而藏人们在保护古老佛教传统与和平、非暴力以及慈悲理念的过程中，有幸获得了美国历任总统与民众的支持。尊者向新当选的总统道贺，同时祝福他能够顺利克服今后的一切挑战。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也发表了内阁的致函内容，司政洛桑桑格代表藏人官方与民众祝贺川普与共和党在美国大选中胜出。洛桑桑格并指，对美国支持中间道路、鼓励藏中对话的政策，藏人们都非常感激。司政引述了川普的胜选感言，将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但会公平对待每一个人、所有的人和所有其他国家。呼吁川普与新一届美国政府能够继续支持，透过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也在致川普的贺函中指出，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与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都非常感激美国人民与历届政府对西藏议题的持续关注，同达赖喇嘛尊者的持续融洽关系。西藏人民议会因此希望本届政府亦能如此。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第四届华人事务会议于达兰萨拉召开，与会各方就汉藏交流的发展与前景展开了讨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9号，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第四届华人事务会议，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达波索纳诺布与达镇夏尔林以及驻台办处代表达瓦才人、驻美华人事务联络馆贡嘎扎西等近40多人出席了会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官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华人事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推广与华人的联系。
那这一次我们主要讨论是我们如何加强汉藏交流，在汉藏交流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如何去面对。比如说汉藏交流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但是它有它的一个难度，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中国人在共产党教育体制方面出生长大的，所以他们的所了解的关于西藏的部分呢，就是共产党宣传的那一部分。汉人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面对他们。那我们也谈到了 那些汉人经常会问一些什么问题，那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回复他们，大概讨论了这些问题。
此次有不少来自欧美各地的年轻流亡藏人参加会议。贡嘎扎西表示，目前藏人行政中央仅有三名华人事务官，能力有限，因此认为汉藏交流应在民间加大推展，这是全体藏人的责任。贡嘎扎西还表示，汉藏民间交流时，达赖喇嘛尊者非常看重的一个环节，也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既定政策。
所有我们藏人，尤其是会讲中文、能听得懂中文、能写中文的人，也有义务要去联系汉人朋友，解释西藏的真相。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在过去的三次跟第四次比起来，这一次的那个人数最多，所以这上面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年轻朋友对那个汉藏交流的重要性。那汉藏交流在民间里面推广，我认为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达赖喇嘛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藏人行政中央也把它成为一个既定的政策，所以在过去的这些会议呢，我认为在那些年轻朋友还有在整个汉藏交流的过程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盛行实时视频流媒体应用程序引起当局关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孟克全球事务学院在近期发表的一份报告中，针对三个主流平台的审查方式进行分析后，发现敏感词列表中有近20000个词汇，其中包含西藏独立、达赖以及六四与民主等。多伦多大学孟克全球事务学院近日发表报告，介绍了中国的最大实时视频流媒体应用程序是如何在封锁、屏蔽有关性与赌博、政治乌龙与政府腐败相关的讨论的。该份报告在网络警报网站发表，该网是孟克全球事务学院与公民研究室等机构合作推出的项目。网站还将报告的简介译成中文，写道：借助逆向工程，我们从新浪秀和9158等三个主流直播平台中获取了一系列敏感词，用户在聊天过程中如果提及这些关键词就会触发审查。通过追踪收集过去一年内新增的敏感词并联系其时间节点，我们得以窥探这些网站的审查机制。据报告指出，研究发现了用以过滤用户聊天信息的敏感词列表共有19464个关键词会触动聊天功能审查系统，一旦被发现讯息便无法寄出。而这些关键词包括六四、学潮、西藏独立、新疆独立以及达赖与民主等等。孟克全球事务学院在报告结尾指出，实时视频流媒体让中国用户接触到了新的表达与分享方式，也引起了中共当局的关注，各类监管规范不断增加，而相关业者也被当局迫使进行自我审查。就在不久前，中共人大才通过了新的网络安全法。据官媒报道，该法授予了公权部门在特殊情况下或违禁发布讯息时可以断网的权利，而且该法还要求凡在中国运营的网络经营商都要对网民进行个人资料搜集和记录，以及监管网民讯息内容。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日本大阪市清风高校向数千师生发表演说，强调了在21世纪推动人类一体性理念的重要性。 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1月10号上午在大阪市清风高校向3000多名师生发表了演说。藏人行政中央驻日代表隆多通过电话告诉本台，达赖喇嘛尊者向清风高校的几千名师生以21世纪的佛教徒为主题发表讲话。尊者指出，21世纪应该是远离战乱的和平时代，人们应该跨越性别与种族等外在区别，重视人类一体性价值，通过对话的形式来解决各项问题，进而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隆多介绍说，清风高校的所有师生均是佛教徒。尊者在发言时强调了调伏自信与利他性的重要性，并向与会的信众们传授了佛教徒入门课程《心经》。稍后，达赖喇嘛尊者还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与 TBC 电视台的专访，介绍了西藏境内最新状况。明天11月11号，尊者将在大阪市开始为期两天的传法活动，传授入菩萨行论与绿度母灌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里纳尔迪昨天9号在他的新书发表会上提出，西藏议题应该由印度引导，以区域性问题的方式来解决，而非以国际性的角度提出。作家詹姆斯·里纳尔迪同时也是现任喜马拉雅援助基金会董事，长期关注西藏议题。他在昨天的新书发布会上接受印度媒体的采访时表示，西方社会领导自由西藏议题已长达30年之久，然而他们失败了，结果看起来并不是很好。就20年来的涉藏经验来看，我认为要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透过印度的引导，视其为区域性问题，而非以国际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李纳尔迪并认为，中国的时代即将成为过去，现在是印度的时代。他赞扬印度在投票权与土地拥有权方面对流亡藏人给予的帮助。而针对昨天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未来印美外交关系的走向，李纳尔迪表示，川普对印度没有涉入太深，所以不会做出太大的改变。但川普的当选告诉我，印度领导的时代来临了。李纳尔迪不认为川普有能力掌握外交政策。你可以用管理公司的方式来治理美国，但你不可以用商业管理的方式来执行外交政策。譬如说，像川普这样的人会有耐心与中国谈判吗？这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此外，日前莫迪政府证实达赖喇嘛获准访问备受领土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在接受经济时报的访问时表示，即使中共表达抗议，但印度并不需要为此做出政策上的改变。他强调，达赖喇嘛是备受尊敬的访客，并非西藏的政治人物，只是个宗教领袖。我们为什么要阻止他？中国因为西藏问题而与达赖喇嘛有嫌隙，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另据英媒报道，中国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总领事马占武于昨天9号再次强调，中共强烈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并希望印度政府尊重中国的立场。听众朋友，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